观众朋友，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欣。我不晓得你有收看到上一集我们对王玉芝的这个采访吗？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呢为您请到的王玉芝。王玉芝她曾经这样回忆说，从那时起，我走入了惊涛骇浪的人生河床，幼年的苦难在这个巨浪面前只成了一朵略带色味的小小浪花。如果说因为前半生的痛苦而换来后半生的幸福，苦尽甘来，人人都会为他祝福。可是他这个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罪历呢？王玉芝他继续为我们讲述他这段惊涛骇浪的人生经历。王玉芝，您说您是第三次被关入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是吗？
对。
这个万家劳教所我们在外边好像有看过很多关于他的报道，听说他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用的酷刑是相当的严重，依您在里边的这个真实的见证是怎么样呢？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每当我想起在中国那个万家劳教所被迫害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哈，都像我身上要的伤疤被揭开一样的痛苦。但是面对的中国还有这么多大法弟子在监狱里头，比我那个时候还要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啊。我最近也听说很多关于万家劳教所被迫害的一些事例哈。我真心的哈，体会到我在那里边被酷刑的折磨的那个悲惨的遭遇啊。我记得我刚刚把我推到万家劳教所的第一天呢，那里的管教人员就站到那个门那块儿，就跟我说，今天你来到了万家劳教所，如果你在这里边被迫害死了我们就算你自杀，不允许你见任何人，除非你放弃修炼啊。那我当时听了这些话的时候啊，我真没有想到，正是这里边就是一年以前国际上曾经曝光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被迫害致死了许多大法弟子啊。我真正的听到也看到了这里的情况啊。我刚到那里的几天以后呢，他们就对我实行酷刑，不让我上厕所然后因为我去方便去了哈，那很多管教呢就站在监控器里就看着然后三四个人看我出来了以后呢，就拳打脚踢的就冲我来了当时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呢？我犯到哪儿了呢？他说，就是因为你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这样打你。我说，你这样你是无理的迫害我。你们不怕曝光吗？他说，谁打你了？他们边打我边说，谁打你了？谁打你了？谁打你了？三四个人上去了，然后把我摁到地上。摁到地上以后呢，我就起来了。我起来，他又把我摁到地上，这样他就把我又拖到了那个一个房间里，然后把我推到屋子里，把门一关，就好几天不让我出来。
你说这是劳教人员、
管教
人员
后来我在那里头，我每天要恢复健康，我只有练功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本身送到那里边，已经就是身体有很多的不能承受的那个酷刑。这样呢，我在那个病床上我坐起来练功，他们随时随地都拿着那个扫地那个笤帚那个挺粗的那个把子过来就往我脸上打。打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他们把我呢摁到床上呢，几个人有的时候把背蒙上蒙上背以后呢，他打的时候别的房间听不见呢，拿的那个挺粗的那个。 那我只有是练，我跟他们说练功能恢复我的身体。你在这里又没给我任何治疗，我又没有无罪无错啊！你这样关押我，我说这是无理的，我就提出来了，我要抗议，我绝食。我用这种方式呢，就是来唤醒他们啊，让他们不要再这样迫害我啊。可是呢，他们不但没有对我啊减轻迫害，反而更加严重了啊。我在那个病房里头呢，他们每天呢几个人呢啊，组织的十多个人把我呢按到床上，然后呢用那个胶皮管子哈，不经过任何消毒，然后就往鼻腔里边插啊，插的出的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多粗的胶皮管子？
就是如果比我这个鼻子粗呢，那他们就使劲就往里插，啊，他就有的时候不让我看，鼻蒙上我的脸，捂上，啊，然后插不进去，他们拿出来再怎么插，所以呢，我经常鼻子流血流脓。他们灌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那种玉米面糊，有的时候呢还灌那个盐水，啊，灌的时候我的胃里边就烧的特别的难受。他们明明知道你这样难受，他们口口声声的还说我们在救你。我到了国际社会，我才知道全世界没有用这种酷刑来折磨人的啊，从没听说过用这种方法来救人的。最后呢，我已经是将近100多天啊，我被他们折磨的我的两个眼睛就将近失明，流血流脓。那我走路的时候呢，我只能是摸着墙走。我有一次呢，我就提出来了，我要找那个万家医院的这个领导，还有万家医院的院长，还有所长，他们到病房里呢，就是通过监控器看一看我，我还在那儿躺着，然后呢。他们跟管教就说呢，要严格的看管我，那就打那以后呢，
您躺在病床上，他们还要严格看管你
啊，严格的看管我，
怕你做什么？
怕我呢，把他们这个丑闻，迫害我的这个丑闻呢，进行向社会上曝光啊。
那
我的眼睛
在里边关到里边可以吗？可以跟外边有任何的联系？
如果我要遇到一个好心的犯人的话，哈，我用餐巾纸写出去的，我把它写出来，某年某月谁谁谁怎么怎么迫害大法弟子，叫什么名，他的电话是，他们有的人能够传出去，也曾经传出过啊，就是登入明慧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权的部门的哈，可以收到的，他们知道，这样呢。他们利用犯人啊进行折磨我。我只要抗议他们就折磨我。
利用犯人怎么折磨你？
他们那个犯人都是贩毒的，他就坐在我的床边上，只要我练功他就开始。
您一个房间里关几个人呀？
一个房间里边呢一共是四张床，三个法轮功修炼者，一个犯人，刑事犯人，贩毒的都是。
那他利用这个犯人是你的这个房间的这一个犯人吗？
他不是我们这个房间的，他是通过万家劳教所里头已经判劳教的人调到我们这个房间里头，就专门来看管我们。实际上就是管教指使他们啊，我们只要是练功，我们坐起来，他们认为不顺他们的眼。他们就可以随便
拿。在房间里每天坐着在看着你，
就看着我，
这些犯人坐在你的房间里，
就看着我，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要在这个床，他就坐这个床。
每天
啊，然后呢，他们上面还有监控器，监控器是管教监控的整个这个屋。然后，万家劳教所的所长那个房间里还有一个监控器，他们是一层层层的包容包在里头，一层监控一层，所以我们每天的行动他是一清二楚的。我最后躺在床上我已经不行，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
没有
万家劳教所的这个所长有一次到我那个病房里头，我们就问过他，我到这里我既没判刑又被判劳教。
你是在病房里
啊？对，
万家劳教所的医院的病房。
病房，对。
他就有
这个医院呢，就是说大法弟子在那个劳教所里被迫害的酷刑了，已经不行，不能生活自理了，抬到医院里头。抬到医院里干啥？做所谓的治疗，根本没有任何治疗。如果你身上呢，你身上呢长了许许多多的脓包疥哈，那他们就用那
脓包疥。
脓包疥就是在那个监狱里头呢，非常潮湿，整日不见阳光。那时间长了呢，身上就长了一些疥。那地下都是潮湿的嘛。那长疥以后呢，又不让你练功，你恢复没法恢复，那个疥就粘到身上了，
一种
你没法脱衣裳，就是一种皮肤病。这样躺在床上呢，那脱了衣裳就粘到那个床单子上，粘在床单子上呢，时间长了就淤成脓包。那这种脓包呢，他们不给任何治疗。有一次呢，一个大学生呢，在给一个练功人在那儿掏洗那个脓包，搁那个针往外挑，因为他要以医学的方式要给他治嘛，因为他不知道这里，他刚来的嘛。那被这个医院的院长看着了，那院长就把这个实习生推到一边，他自己拿了钢勺子就去刮。刮的时候呢，那个学员呢，那个满头是汗的，就是汗都流的满脸都是，因为特别痛苦啊哈。那就这种情况，这个院长还继续刮。我就那个血都流的顺着腿往下淌啊。那这还不算呢。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呢，就是来折磨你，是一种实质上就是一种酷刑。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多数大法弟子呢都受到这样的折磨，凡是长有脓包疥的，那更残忍的是，
很多人都有得这种皮肤病。
更残忍的人呢，就是说，他们把那大法弟子从床上拽下来以后呢，就拖到一个房间里头，然后也同样用那钢勺子刮，刮完了以后呢，用那个自来水龙头里边流的都是那个锈水。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从哪儿流的水，他那房子是新盖的，那他们搁上龙头呢，就往那个学员身上就浇，那血和那肮脏的水都混合到一起啊。如果要是就像一个伤口似的，你抓一点盐，它就更痛苦了，它比那个还要痛。它因为它是冬天嘛，冬天的水呢接不到零度，但是它冲到身上那真是非常的难受啊。有的学员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我要不修炼大法，这个大法如果要不给予我这个坚定的信念，我活下来呢，我就没法在这里活了。他说就是真的非常残忍的啊。有一些学员呢，那就是不是脓包疥的呢，那就是受过酷刑的，曾经在劳教所里头呢坐过铁椅子。他这个铁椅子呢，他经常有的是把衣裳脱了，脱光了，然后呢，他们用一个盆子上往身上浇上凉水，然后再用电棍电。你看，铁椅子是本身就通电，它就有一定的
铁
的那个电压吗？
连电
啊，连电呢，身体也有吗？再加水，那一冲击是不是就是高压电呢？那这样学员都嘚瑟的，就心脏都在嘚瑟，都迷糊过去了。
那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您的呢？
对待我呢，那我在那里头迫害的就是流血流脓的时候呢，我在床上躺着那我没判劳教，也没有判刑
您说您在这个万家劳教所，他并没有给你判成劳
教，没有判将判刑就放在这里边然后呢由黑龙江省610指使的他们严格进行看管我然后多次进行反复的进行提诊，他们就是说没有给我定案，所以就放着无限期的这种关押。 那我关押了将近五个多月，四个多月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抬出去了，抬到一家非常的那个有名望的吧，多数是一些专家的在那个病房里看病。那我到那儿以后呢，
抬到医院，
医院他们一量我的压没有多少压力，然后看抽出了我那个血哈是黑是紫色的。没有水，就是啊，又凝固那个样子。那我身体呢是70多斤，
体重
啊，他们都给我上秤，咬，然后他们自己亲自下笔啊写出来，
70多市斤，
啊、市斤不是公斤啊。这样呢，然后他们又给我检查，最后他们确诊这个人一定是机体都已经完了，因为我这个哈，在这里边问长期他们就给我茶管灌食，灌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鼻腔里啊，嘴里头，那一共你灌了100多天。
那你绝食多久呢？
我就绝食了100多天，
绝食100多天、啊、还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那么我们稍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那么王医师，您绝食100多天、啊、还活下来了，每天都有给你灌食。
他们每天呢就是说用同样的那种方法，就是插鼻管啊。我那就是说他们插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插不进去，再往里边插，然后呢几个人绑着我一边插一边对我的这种酷刑啊。那这家医院已经就是已经认为我这身体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写出那个东西，我迷迷糊糊的在那儿，他就说这个人需要住院进行抢救进行观察。
啊，医院这样讲、
啊、都已经讲了哈、啊嗯。可是这个两个公安人员呢，没有就是说按医生的是那个所说的去做。
嗯。
啊，他们说请示上级。啊，请示上级呢，怎么处理我呢？然后由他们来决定，这样又给我带到关押劳教所。带到
您这个医院是哪一家医院？
哈尔滨市，一大二院。
嗯，当时给你就是诊断这个人已经是不行
了啊，不行了啊，就又给我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那就给我又进行新一轮的，就是酷刑。这一次呢，已经到最后了，是万家医院的院长宋院长亲自主持的人马啊，天天就是啊给我强行的进行灌。
万家医院宋院长
啊，现在
名字呢，
我们听说这个追查国际法轮功的组织有他的名单，那上的
追查破坏国际法轮功组织、
啊、对，那上的有他的万家劳教所这个人的名单，我记不清楚叫什么名字、嗯、啊。他自己呢就亲自，他自己让别人就是说插不进，因为鼻子阻塞嘛，眼睛也流血流脓。
嗯
那最后呢，隔一天往里边他给我灌，他自己这院长把着我的肩膀摁，掐着我的脖子。
男的女？
男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管教啊、就这样插。他说只要你有一口气儿就行，每天。
嗯。
他们就是说就这么残忍。
那么后来你是怎么又恢复过来的呢？
我被放的时候就是奄奄一息的。我已经写出了，我就用这个餐巾纸哈、啊。这个卷纸啊，我写出了6封1米多长的 这个信啊，我从三个方面写的，一个是法轮功，我们这些亲身受益者啊，我们的一些经历，再就是他们迫害我的经历，我在这里边有名有姓的哈，啊，在第三方面呢，我就写了，这是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血泪史啊，和我的这个遗书，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我究竟他们能够迫害到什么程度，我先把这个东西我告诉他们，
你已经感觉到是身体
已经到了那种极限了啊，这样呢，我希望他们把我这封信交给所有的善良的人们啊，以及我的亲属啊，
你是需要他们来帮助你吗？
我需要他们知道我这个，我需要他们来帮助我，来让他们这些人啊，来看看我们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监狱受到多么残酷的迫害。
你觉得他们中国的这些百姓们可以帮你吗？
可是这封信呢，我没有传出去百姓，我就全传到了公安局的内部，哈尔滨市公安局，还有公安厅，还有劳教所的所长，以及他们的司法部门，那就传的那天我还挨到打骂的，他们检查工作的时候进的那个房间，我就把这个给了一个女的一个管教啊，那当时他看到了之后呢，好几个管教全部上来抢，可是天意啊，他们在可怜我们这些修炼的人，这封信就传出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刑事犯呢，他是信天主教的啊，那么管教利用他们来看管我，而且这个人他知道啊，我们这些修炼法工都是啊个人信仰啊，为了人权呢获得自由，那他比较同情我们，那他们帮我把这些信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那么迫害法轮功的人他们是最怕曝光的啊，他们也知道法轮功早晚有一天要平反，他们会遭报应的，所以他们非常害怕，那过了几天他们就把我放了。放了以后呢，实质上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啊，那我没有家，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收留我的地方。
那么王一之，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酷刑啊，那么比起对待这个监狱里的那些真正的犯人又是如何呢？
我们修炼法轮功的对我们呢是真正的拿我们当做一个敌人啊啊，就像过去那个法西斯的这个酷刑是一样的，而对真正的那些犯罪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可以见家属，他们可以呢随便的吃喝，他们可以打麻将，可以玩扑。那对于我们法轮功呢，那严不但严管，就是说精神上进行摧残，肉体上进行酷刑啊。那如果迫害死了，就自行火化，不经任何这个查，不允许查任何原因。
你有这种见证吗？
因为我在那个里头哈，他门外就有一个棺材，他就告诉我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自行火化，如果他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呢？
那么您在监狱这段时间啊，有没有能和自己的亲人联系啊，家人能够来监狱来看望您呢？
没有，因为他神秘的关押我，他给我换地方随便可以，不允许我家属来，
家里也不知道你现在
不知道我在地方，
外边的音信一点都连
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样呢的，
那就是等于这个人失踪了吗？
那我的家属他们在外边，我想当时是非常着急的，我出来以后我跟他们通电话，我问着他们你们怎么找到我，后来他说呢，我们就找到哈尔滨所有的劳教所，所有的监狱，所有的看管所，所有的公安局，我们就到处去找。
您的先生还有？
那个时候呢，他们都，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那我的妹妹就找到了万家劳教所，因为万家劳教所的门卫啊有一个收发室，那他们两个那天呢就在那待了一天，还流着眼泪求人家。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天呢下了大雨，就从那个门尾啊，就门混呢就进去了，啊，就闯到了那个我的那个医院里，啊，那医院里边呢，因为它也像监狱里一样，也有那个铁丝网钢窗嘛，啊，然后他们抓住那个钢窗铁栏，他就在那喊我的名字，他想可能要如果有在那喊他就能知，可是我真正就听到了，那个时候我呢已经绝食了50多天了。我听到我的亲人在喊我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强挺着，我就起来下地哈，我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他们就看着我呀，这个那个样子，就是不像我的这个姐姐那个啊，在外边那个精神状态的哈。那个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看看我们这里边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都是长的脓包疥，啊，我说你要把我们这些被迫害的一些事实向国际社会曝光，但是他有监栏呢，都挡的，啊，这样呢就被这个，劳教所的所长和这个管教们，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呢，他们就强行的把我妹妹给拖出去了，啊，就这样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面。
您的这个经历确实非常令人同情，也很令人敬佩啊。那么在痛苦面前，您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坦荡豁达呢？
啊，
你都想到什么呢？当时在那种痛苦的环境，
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从上访啊到第二次被抓呀，啊。我已经就是说，看透了哈，就是中国当权者哈，他使用的这种手段啊，他想用这种手段进行酷刑啊，来放弃这个哈，就是这个，促使让我们来妥协啊。那我想呢，我们既然修炼了真善人啊，我一定要修炼到底啊。况且这个大法呢，已经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扎上了根。任何的一种力量，任何一种学说，它也动摇不了我啊！因为它所给予我的哈，是用任何价值也无法来交换的啊。那使我知道了人真正啊，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经历了这个3年的血腥噩梦啊之后啊。那么听说王玉芝呢又辗转到了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吗？
对，我在那儿待了将近5个月，中国政府的那个黑手呢伸向了海外。
观众朋友，生命的可贵在于它是实在的独立的个体生命。现在民主制度的宪法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都不能践踏人权，践踏信仰自由。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呢就播送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中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我们对王玉芝的采访。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再会。